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圣经路德记 Ruth Chapter 1 Verse 15 to 18，路德记的第一章15到18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们会从14节开始读。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伯伯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你，在你复活的主日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孩子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愿你的圣道圣灵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就祈求你与你的众儿女众教会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已经讲过，当拿俄米、俄尔巴、路德三个寡妇失去了他们地上一切的依靠的时候，他们处在人生绝望的光景中，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拿俄米带着两个寡妇的儿媳妇离开了摩押地，来到了约旦河，预备回到犹大地伯利恒去，因为他们听到上帝眷顾了那里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然而对两个失去丈夫年轻守寡的儿媳妇来说，他们前面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各样的挑战，特别是作为外邦人，他们回到犹大地后，首先他们将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来自宗教文化信仰不同的考验，他们可能会被歧视，被看不起，被看为不洁净的人等等。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特别的看不起外邦人，他们把外邦人看为是狗，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作为外邦人的媳妇，他们如果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样遭遇一样的光景，可能也不会有人娶他们为妻，娶他们这些外邦人为妻。因此跟随婆婆回到犹大地去，他们未来的人生可能更加的没有盼望。那么在这个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婆婆拿俄米不仅爱他们，也是为着他们将来人生更好的考虑，决定释放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父家去，回到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信仰中去。此时此刻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人生的抉择。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与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路德的人生抉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路德的人生信仰宣告，路德的人生信仰宣告 Ruth's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二个我们要看上帝恩典的拣选，第二个要看上帝恩典的拣选 God's Gracious Election。 最后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宣告，我们的信仰宣告 Our Confession of Faith。 首先我们来看路德的人生信仰宣告。在论到路德的人生选择时，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拿厄米俄尔巴的人生选择。当拿厄米失去地上一切可以依靠的时候，失去地上一切的盼望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带着两个寡妇的儿媳妇回归本国。我们说了，拿厄米的回归是一个信仰悔改的回归，因为因着拿厄米舍己的爱啊，拿厄米为这两个寡妇的儿媳妇属地的益处，他决定释放两个儿媳妇，让他们自由的，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国去。若是他们找到心腹的家，或许他们还有生活的盼望。于是他再三的劝告两个儿媳妇，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经文十一节，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这是拿厄米讲的这个又一次的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拿厄米接二连三的劝告俄尔巴这个和路德。那么在拿厄米接二连三的劝告下，俄尔巴知道说他跟随婆婆回去，回到犹大地的盼望都彻底破灭了。于是大儿子的媳妇俄尔巴就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就是继续留在他父家的摩押地。那么只剩下路德一个人了，那么他的选择是什么呢？路德又是如何的来回应婆婆的劝告呢？可以说路德记的中心，或者说路德记整本书的重点主题，也可以说路德记中最为精彩的片段，就是路德对婆婆劝告的回应。所以当你学习完路德记以后，如果你别的没有记住，盼望你能够记住路德的信仰告白的两节经文。十六、十七节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说这不仅是外邦女子啊，外邦摩亚女子年轻的寡妇对婆婆的回应，这也是路德对人生信仰的一个宣告，或 者说路德的人生的一个最后的抉择。在路德的人生抉择中，或者说在路德的信仰宣告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下面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路德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属灵的分界线，就是路德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属灵的分界线。路德既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人生对比，就是两个出身一模一样的外邦女子，摩亚女子俄尔巴和路德，他们的人生经历也一模一样，他们都嫁给了那个逃荒而来的以色列民，后来他们都失去了各自的丈夫，他们都成了无依无靠年轻的寡妇。但在面对人生最后的抉择的道路上，他们却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俄尔巴、路德看似在地上的人生不同的选择，其实他们的背后的实质是人生属灵的划分。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分界线，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请看，当俄尔巴选择离开后，拿俄米对路德再次的劝告，他对路德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拿俄米对路德说你的嫂子她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圣经在这里突出强调是他们的选择，就是俄尔巴的选择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回归，它正是一个属灵身份的选择。就是俄尔巴他不是说我选择留在摩亚地还是选择去这个犹大地，他不是一个简单地理位置的选择，而是一个属灵身份的选择。所以我们说信仰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信仰从来不是中立的，你必须有一个选择。当俄尔巴选择回到本国和他本神的那个选择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了他原本继续的那个偶像敬拜，也就是说俄尔巴选择离弃耶和华真神。所以这是俄尔巴的选择，他选择了他原来那个偶像敬拜的他们摩亚地的那个神，而离弃了耶和华真神。那么俄尔巴的选择是一个对他来说一个更容易更熟悉的选择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更容易更熟悉的道路，就是回到他的那个文化中去，回到他的那个家族中敬拜的那个偶像当中去。俄尔巴做出了他属地的人生的选择，但是俄尔巴失去了永恒的那个福分。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当俄尔巴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当他与那个婆婆亲嘴告别的时候，那是一个永远的告别，那是一个向永恒的告别。我们看到路德的选择，我们再回到拿俄米对路德的那个劝告经文的后半节，前半节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然后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啊，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德的选择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选择， 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的选择。我们看到圣经借着拿俄米的口强调的是说，你也可以做相同的选择，你也可以做一个相同的和你嫂子一样的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和俄尔巴一样的道路。那么这样的劝说就是要让路德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啊，这样的选择是让路德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不是一个冲动的选择。那么这之后路德的选择是什么呢？路德拒绝了婆婆的劝告。路德在十六节的上半节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那么这里展现出路德的一个真实的信心。那么这是在理性中做出的一个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是那个路德真实内心信心的一个表达。当我们比较俄尔巴、路德在婆婆、拿俄米再三的劝告后不同的这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就是借着拿俄米的口向人发出了一个信心的试验啊，圣经是借着拿俄米的口向每个人发出了一个信心试验的一个劝告。我们知道起初他们两个人都说啊，就说我们必跟你一同去啊。起初拿俄米也好、路德也好、俄尔巴也好说啊，我们必和你一同去。那么在婆婆再三的劝说下，当他们都看清楚跟随婆婆去到应许地后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啊，更多的不确定，或者说根本没有盼望的时候，俄尔巴就彻底的失去了信心。俄尔巴就彻底的失去了信心。这一个失去的信心实质上是失去了对耶和华真神信靠的心，他选择了那个他已经熟悉的啊，那个偶像敬拜的道路。所以这是俄尔巴的选择。我们看到路德则不同，路德他是从信心做出了一个真实的回应和选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路德不同，路德是从信心做出了一个真实的回应和选择。从表面上看，拿俄米似乎是在劝退路德啊，我们在表面上看好像拿俄米在劝退路德啊，就是说你看你嫂子都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敬拜的神去了，说你也可以回去跟你嫂子一样啊。但实质上看，拿俄米的劝说是对一个人信心的试验。拿俄米并没有强迫路德啊，没有强迫路德，而是让路德对信仰做出真实的选择啊，让他表明出来。所以这样一个信心的试验就是让一个人的这个信心能够表现出来，能够真实的显明出来。那么路德也不是在那个情绪冲动之下的选择，而是在那个拿俄米反复的再三不断的那个劝退中，他坚定了自己的归属啊。路德在这样的反复的劝退中，他坚定了自己的归属，这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着惊人的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主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讲完道，对跟随他的那些门徒的时候发出了同样的挑战。在马太福音六章的六十六节这样写着，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就是当主耶稣讲完那个道的时候，跟随主耶稣很多的门徒就退去了，不再跟随他了。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啊，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就像路德对啊，就像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也要啊，你也可以跟随你的这个嫂子一起去吗？那么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我们看到说那个西门彼得的那个宣告，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路德坚定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就是十六节十七节讲的，路德的信仰宣告就是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对婆婆最后的回应，不仅是他人生最后的抉择，也是路德对耶和华真神信仰的宣告啊，这是路德对耶和华真神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我们看到路德的回应是非常的优美，他是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推进，所以这个回应是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向这个高峰推进。首先是从对他婆婆舍己的爱开始，一直延伸到对婆婆所信仰的那位神，那位耶和华真神的信号，就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是对婆婆那个舍己的那个爱的表达啊，就是路德对婆婆一种舍己的爱的表达，你住到哪里去我也住到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个是真的是很美，我们在今天地上弟兄姊妹，你还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吗？好多好多年前，我回到中国的农村，回到老家，你知道那个儿女对那个老人是最反感的啊，都怕，就怕说跟你住到一起，离得越远越好，哪怕就在一个村子里都不会住在一个屋檐下。所以这是对婆婆一个舍己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十七节更是这样说，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说落叶归根啊，就说我们在其他地方待久了，我们到最后死亡的时候觉得说还是要死在那个我出生的地方，那个老地方，落叶归根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决定说我死在一个不是我原本出生的一个客死他乡的地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但是路德这样的选择跟以利米勒客死他乡的选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路德的选择是一个坚定的道路的决心的选择，是一个舍己委身的选择。那么路德更是对信仰真神的一个宣告，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是从舍己的对婆婆的爱延伸到了人生目标的那个终极信靠，就是爱那一位耶和华真神，就是以耶和华为，就是以耶和华的国为自己的国。 不是以那个属地的摩亚国为他的国。按理来说，那个路德出生在摩亚地，摩亚就是他的国，但是他不是以那个摩亚的国为他的国，而是以耶和华上帝的国为他的国。他是以耶和华真神为他的神，而不是以那个摩亚地敬拜偶像的那个偶像为假神为他的神。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中反复讲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啊。所以说我们都盼望啊，每一个国包括我们的中国国度能够成为认识耶和华上帝，能够成为那个被以耶和华神为神的那个国的那个祝福。我们说路德的信心是信仰的宣告，是一个彻底从偶像敬拜向真神敬拜的一个大的翻转，是一个真信心真信仰转变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我要离弃那个摩亚地的真神，我要转向那个真神耶和华的敬拜，我要离开那个以偶像为敬拜的那个国，归向那个以耶和华真神为敬拜的那个上帝的国。这是一个真信心真信仰信心的宣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从路德的这个信仰宣告中，圣经给我们启示了几个重要的方面。信仰从来没有中立，信仰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信仰也从来不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信，没有这样。你的一生中总要信一个东西，什么都不信也是你的信仰选择。其实我们要么选择的是偶像敬拜，要么选择的是耶和华真神。所以在这个地上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你是选择耶和华真神的敬拜，要么你是选择偶像的敬拜。另外一个就是真信心，真信心的一个表达。无论是地上如何的绝望，在如何的困境中，它就像一个试验，真信心都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反复的讲，那三个寡妇他们都落到了那个地上人生的绝望中，在地上他们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在地上他们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绝望的境界。但是在真信心面前，什么都不能拦阻他们，这个就是真信心。这样的信心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在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真信仰它可以跨越国界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真信仰它可以跨越国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啊，我自己经常会去聚会开聚会，那些牧师都是美国人啊，或者说你碰到其他国度的基督徒，我敢保证你们之间没有隔阂，不会因为你们的国籍，也不会因为你们的语言产生隔阂。你会跟华人基督徒一样。所以真信仰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可以跨越国界，真信仰它可以超越种族，它可以超越文化，它甚至可以超越我们的血缘关系。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敢保证，如果你的亲弟兄姊妹不信主，你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虽然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你跟他的关系还不如你跟在主里弟兄姊妹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信仰它可以跨越国界，真的信仰它可以超越种族文化和血缘的关系。 这个是只有在上帝在基督里才能够完成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路德的宣告，是从摩亚地的异宗教文化的信仰转向归信耶和华真神的信仰。第二个，我们来看上帝恩典的拣选。我们说路德为什么能够对耶和华真神有如此真切的坚定的信仰的宣告呢？如果仅仅从人的层面来思想，路德是不可能有这样如此坚定的信靠啊，或者说一个发誓性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路德无论是他出生的环境，还是他成长的经历，或者他当下所面临的这个人生绝望的这个困境，我们看到对路德来说，他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从路德，我们先从路德出生的环境看，他从小就生活在外邦异教的摩崖地，他根深蒂固的影响的，对他根深蒂固影响的宗教信仰，就是外邦宗教的偶像敬拜。就像拿俄米在劝告他们的话里面所讲的啊，拿俄米对俄尔巴的，对路德的那个劝告里面讲的十五节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他们原本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本国是摩崖地，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摩崖地的假神。他说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偶像假神敬拜的信仰，一个偶像假神敬拜的信仰，不可能把人带向真神信仰的敬拜。那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哪一个假神偶像的敬拜，拜佛的，伊斯兰教啊，哪一个能够把你带到这个假神信仰，能够把你带到基督信仰里来呢？不可能。我们从路德成长的经历来看，她仅仅是嫁给了一个犹大支派伯利恒人，他们是一对啊，他们是一个对耶和华真神信仰不够认真的家庭。我们说路德仅仅是嫁给了一个这样一个逃荒落难到了摩崖地的这样一个犹大伯利恒的人家，那么这个家庭对耶和华真神不是认真信仰的一个家庭。我说不是认真，不是凭空说的，否则以利米勒不会离开应许之地啊。如果说以利米勒是对信仰认真，他就不会离开那个应许之地，他更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和那个外邦人联姻。我们说对一个信仰认真的犹太人来说啊，无论是离开应许地，还是说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都是非常忌讳的事情，都是非常忌讳的事情。因此路德也不可能像受到那个传统的对信仰认真的那个犹太家庭的那个信仰的影响，或者说路德的夫家不可能引领路德来认识耶和华真神。那我们从当下路德的处境来看，我们已经反复讲了，路德是一个嫁给那个外族人，那个逃荒来到摩崖地家庭的一位男人，可是他现在的丈夫也死了，他成了这个家庭中仅仅存活下来三位寡妇中的一位，这个家庭中悲惨到剩下了三个寡妇，他失去了地上所能依靠的一切，他失去了人生的盼望，他们都没有后代留下来。也就是从路德自身的条件，他的状态不可能带给他坚定的信心 去信靠耶和华真神。啊，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信上帝挺好。如果你落得像路德那样一个绝望的境况中，你觉得你会去赞美那位耶和华真神吗？我们考察了路德属地人生状态的各个方面，路德对真神的信靠信心，一切都不会来自他个人的层面，就说这样的信心不会来自他个人的层面。那么我们说，路德能够有如此坚定的对耶和华真神信靠的宣告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路德之所以有如此信仰的宣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恩典的拣选临到了外邦女子路德身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恩典的拣选临到了外邦女子路德的身上，是耶和华上帝的灵感动在地上绝望的寡妇路德的这个信心，能够来回应宣告耶和华真神的信仰，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临到了他，是上帝的灵感动他，他才会宣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的灵重生了他，赐给了他信靠耶和华真实的信心，是上帝的灵感动路德来宣告他自己的信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表现出对耶和华上帝忠心的信仰，是上帝在他的心中动了善功的结果。弟兄姊妹，路德能够这样的宣告他的信仰，是上帝在他的心中动了这样善功的结果，是上帝恩典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是这样的结果。你们哪一个人是主动选择了我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呢？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寻求上帝，都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动了那个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重生了我们，上帝的灵感动我们，这是上帝恩典的拣选，是上帝恩典拣选的结果。如果我们来比较以利米勒和路德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你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合常理的人生选择。从人的层面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利米勒才是那个犹大地伯利恒的人，他是正宗犹大支派的犹大人。你知道一个犹大人伯利恒，那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啊，那是最纯正的那个作王之派的犹大支派出生的人。从正，他是那个种族上血脉上，他是正宗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这是一点。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是那些倒闭在旷野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后成长起来的那个圣约中子孙的后裔。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恩典。就说以利米勒这一代人是那个他们的第一代先祖倒闭在那个旷野中，因为没有信心。他们第二代的人，上帝赐给了他们信心，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在那里生活，他们在那里生养众代，生养后代。他们经历了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经历了这样的恩典。以利米勒是在这样恩典下成长起来的人。 然而以利米勒的选择则是从恩典的应许之地走向了异教偶像敬拜的摩亚地，最后落到了客死他乡，人生悲哀的结局。我们再来看那个路德，他是反过来，原本出生在那个偶像敬拜异宗教偶像敬拜的摩亚地的女子路德，而且他在地上失去了一切的盼望，他无依无靠，他是一个穷寡妇，他却选择了从摩崖地回归应许之地，来信靠宣告耶和华真神是他的神，他的国是他的国，上帝的国是他的国。圣经给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戏剧人生的结局，他要向我们强调什么呢？圣经给我们展示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人生选择结局，要向我们强调什么呢？圣经要向我们强调说，上帝对罪人恩典的拣选完完全全不是依靠人的地位，不是依靠你的种族，不是依靠你的血统，不是依靠你的国籍，也不是根据你的人生状态，不是根据你是富有还是贫穷，不是根据你是有知识还是有学问，也不是根据你的身份和地位，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主权恩典的拣选。是上帝主权决定的，是上帝恩典的主权决定的，他不是因为我们罪人配得什么，其实我们每个罪人都不配得上帝的拣选，不是路德配得什么，不是我们配得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都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旨意和他在基督里赐下白白救赎的恩典救赎了我们。所以圣经说，上帝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上帝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唯独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路德身上的时候，就是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外邦女子路德的身上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因，弟兄姊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一个应验啊，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一个应验。外邦女子路德归向耶和华真神的信仰，只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应许中一个缩影的预表，一个缩影的预表，因为这一切最终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实现和成就。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宣告，路德的人生宣告，路德的人生抉择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样属灵的应用和教训呢？我们说路德的这个信仰的宣告，它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哪些属灵的教训呢？首先，我们和路德一样，我们都蒙了上帝主权恩典的拣选，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跟那个圣约也没有份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经常讲，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原本和那个圣约和以色列人没有关系，我们跟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犹太人所立的那些约都没有份。圣经说我们是局外人，然而我们却蒙了上帝白白恩典的拣选， 蒙了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极大的怜悯，我们蒙了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恩典，那么这一个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实现和成就的。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圣约中为我们实现和成就的。我们和路德一样，是上帝的灵重生了我们这些罪人，上帝赐给我们悔改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了我们悔改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让我们承认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上帝赐下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来宣告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 Savior。 而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因着耶稣基督的担当而被天父上帝所赦免的结果，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的结果。就像恩典临到路德一样，路德的信心是上帝恩典赐下的真信心。弟兄姊妹，我反复强调，路德的信心是上帝赐下来的真信心。即便是路德面临生活的这个艰难，面临人生道路的不确定，难以想象的这个挑战，但对耶和华上帝信靠的真信心却没有改变。啊，弟兄姊妹，你今天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面临各种各样人生的抉择，无论是身体的、属灵的、家庭的、婚姻的，只有一个东西不会变，就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个信心，它不会改变。路德这样的信心就做出了对那个信心的回应和宣告，所以这是一种真信心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我们说一个真实的信心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啊 ，response 啊，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我们说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必须要用真信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次回到路德的回应，我们再回到路德的回应。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路德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十八节，路德十八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这里讲到定义，表达了那个坚定的信心。那么这些经文强调启示我们路德对耶和华真神的一个宣告，它不是一个简单口头上的宣告。弟兄姊妹，路德对耶和华真神信仰的宣告不是一个简单口头上的宣告。当他宣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他是用了一种方式，他是用了以色列民一种启示发誓的方式宣告的。弟兄姊妹，路德是用一种启示发誓的方式宣告的。他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啊，我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死在哪里葬在哪里， 是对一个对象坚定的委身，是一个委身。弟兄姊妹，你在美国结婚的时候，牧师都要问你啊，牧师都要说，无论什么疾病健康，无论贫穷富有，只有什么能够把婚姻分开啊？弟兄姊妹，大点声，
死亡。
说只有死亡才能够把婚姻分开，这就是在上帝面前立的一个约，叫 marriage covenant。 就是说你要对你结婚的那个对象负责，负责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对那个对象的一种爱，那叫舍己舍命的爱，就说我愿意去为他死。只有死亡才能把婚姻分开，所以这是一种委身。特别是后半句说到什么，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发誓的宣告，那么这一种发誓的宣告它是用什么来保证的，弟兄姊妹？用生命，对不对？它是用生命来保证的，它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一种宣誓，而且是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一种发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在圣经中看到的一种启示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你们知道吗？就是上帝和人立约的时候一种方式。你们想想那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不是那样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谁违约了，就像那个劈开的动物啊，得到那样的刑罚。所以路德在这里是用了一种立约的方式的一种宣告和回应。也就是说，路德对耶和华真神恩典拣选的回应是一种真的信心啊，那种悔改发誓立约的方式来宣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路德完全一样，我们都是在地上，是在罪恶中完全失去盼望的，我们都是死在黑暗中绝望的人。正是有着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在路德身上应验实现了，在耶利哥妓女拉合的身上实现了。在旧约中，上帝差派他的先知约拿，在尼尼微宣告悔改的道，他们就听了先知悔改的道，上帝从而没有降下毁灭、怜悯和宽容。上帝接着那个使女呼召那个患有大麻风的那个将军乃曼，他就听从了以利沙的劝告，在约旦河中洁净。当他痊愈的时候，他宣告说，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真神啊！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同样的，在新约中，我们看到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哥留尼信靠主耶稣，还有那个患有血漏的那个迦南的妇人信靠耶稣，耶稣称赞他说，你的信心是大。还有耶稣在那个井边等候那个打水来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很多，有哥林多人， 有以弗所人，有腓立比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弟兄姊妹，我刚刚给你举的这些所有的例子，都是在讲外邦人，都是在讲外邦人，无论是路德、拉合、尼尼微人、罗马的千夫长啊，罗马的百夫长、撒玛利亚的妇人，都是指外邦人，他们全部都是原本与上帝的圣约没有份的人，然而他们却蒙了上帝主权的拣选，蒙了上帝恩典的赐福，就是他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舍命，圣约的慈爱和怜悯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临到了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身上。弟兄姊妹，圣经中强调他们都是因着信心得了上帝应许的恩典和怜悯。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在强调信心的时候讲到什么？他们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心得了上帝的恩典怜悯。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以色列选民，是因为上帝恩典的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救赎的恩典和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是，我们都是因着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实现了他对我们的救赎，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的结果。这是上帝的儿子舍己舍命的爱在罪人身上彰显的结果。好，我们再查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是基督舍己舍命的爱在罪人身上彰显的结果。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一个人沉沦，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路德一样得到了如此大的白白的恩典，我们也当和他一样用真诚感恩的心委身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要用那个真诚感恩的心来委身我们的信仰，用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真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用真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基督的国就是我的国，基督的国就是我的国，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死了也是属基督的人。这就是圣经的宣告，我们活着是属基督的，死了我们也是属基督的。死在基督里的人是有福的人，就如我们主耶稣所宣告的，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只有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联合的人，才能复活在永生上帝的国度中。弟兄姊妹朋友们，只有死在活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这个盼望中，你才与基督联合的人才在基督复活永生的国度里，才会在那个荣耀上帝永远的同在里面， 否则没有，否则没有任何盼望。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每一天要活在上帝恩典的感恩中，因为我们已经像那个第二代的那个以色列民一样，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每天都活在基督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就当感恩，我们更当活出上帝恩典的信心，用我们的真信心坚定的信靠见证传扬实践宣告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我的国，他的国永不动摇，直到永生，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救赎了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黑暗当中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是在绝望中的人，你救赎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赐给了我们那个真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说，基督的国就是我的国。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救赎的恩典，你让我们不仅能够感恩，更加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见证你传扬你这个永远的福音，愿万人都归向你，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